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长篇东北大读书，六祖慧能。
话说五祖大师入灭后，东山寺的众僧都推举神秀做住持，神秀拒绝了，并提议大家恭请那位得祖师衣钵的能者来住持东山弘法利生。大家一想，神秀说的有理，对，今儿早上大师说衣钵被能者得知，这能者是谁，请您快快出来。嗨，能者就是有能为者，你既然敢接成衣钵，为何不敢出来见我等？你得衣钵而不出，情同不得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快快出来。众人吵闹多时，也没闹出这得衣法的能者。老僧慧明一看，当即高喊，诸位同修，大家不要吵了，以贫僧看来，这得衣法的能者准是一位下作弟子，怕威德不足，难以服众。其实你这位能者不必担心，你既有祖师的衣钵心法，我等自然恭敬你。无论你是上座僧人还是下座弟子，哪怕是一介沙弥，我等都应该拜请你做本寺住持弘法利生，请这位能者快快出来。老僧慧明啊，求法心真是切呀，他把这上座下座甚至连没座的沙弥都喊出来了，可是没人搭腔。他哪知道这得依法的能者连沙弥的地位都不如啊，竟是一个俗人。老僧慧明喊了半天不见有人搭腔，奇怪呀，这得依法的能者难道是没在寺中走了？众僧一听急了，什么，他走了？嘿，太不像话了，既然得依法就应该在本寺弘法利僧，他干嘛走啊？啊，得依法抛下大众于不顾，他自己走了，这不太自私了吗？大家吵吵嚷嚷，有几位青年武僧当时更火了，哼，这得依法的能者也太不像话了，抛下大众于不顾，他带走我东山依法，我们没办法持戒修禅，带走了衣钵我们不能立足，这招太毒了，我要知道他是谁，绝不饶他。众人这一急眼一吵，神秀急忙答话了，众位师兄师弟，各位同修，大家不要动怒，岂不知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吗？乃能者带走依法，也许另有其因，我们先查一查这能者到底是谁，再行商议。近年来祖师足不出寺，未结外缘，所以这得依法的能者必定是寺中人，请大家回忆查询一下，看哪个疗房有不辞而去之人，若是有，大家赶紧说出来，以免众人乱猜。大家一听神秀之言说的有理，立即回忆查询。这时候啊，替寺院里管杂物的王行者突然想起慧能来了。慧能刚离开的时候他没在意，他以为是慧能受不了这繁重劳动，再加上男郎坐骑被羞辱的事而悄悄离开了。可是神秀这一提示，他倒来了聪明劲儿了。可他又一想，那卢慧能虽然勤苦耐劳，可他毕竟是俗人呐，自古俗不暇僧，他又是个蛮陋不堪的葛僚，那祖师怎么能把衣钵传给他呢？我呀先别吱声，看看别场有没有走的人，免得冒冒失失说出去让人家笑话。王行者想到这儿，环顾四周不见有人吱声，这说明各个疗房都没有人离开。他这才沉思片刻说道，秀上座，我们冲米房倒是有个人离开了。
谁？
可他是个俗人呢。哪个俗人？嗨，就是那冲米的南蛮子卢慧能啊。他这话一出口，众生哄堂大笑。哈哈哈，王行者，你也太多虑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想啊，那冲米的蛮子不识字，连绣上做诗记他都念不上来，还呆头呆脑的，祖师怎么能把衣钵传给他呢？你想啊，咱们寺院里有这么多有学识有道行的僧人，祖师都没传，尤其是绣上做德高望重，变通注经，都没得着衣法，他那蛮陋不堪的葛僚怎么能呢？绝对不会，就是下上七七四十九天红雨，雨点都轮不到他身上，就算做梦都梦不到他的，那是绝对绝对不可能，你可别发神经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厨房做饭的悟通师傅插口了，我说诸位，你们不要把话说得太绝对，那个卢慧能虽然是不识字，可他慈忍如天，悲心如地，勤苦耐劳，那俩火工都把他欺负的把他打伤了，他都没有一点嗔恨心，这是我亲眼所见，他的确与众不同，有点古怪。悟通和尚说完，有几个老僧倒抽一口凉气。对呀，那葛僚刚来的时候竟在法堂上与五祖大师争竞，说要做佛，后来还在南廊坐鸡，他的确有点与众不同，可他未出家又是岭南蛮夷，祖师能把依法传给他吗？不能吧。众僧这一议论，神秀突然醒悟，如此说来，祖师所说的能者乃是双关语呀、啊，一是名字上有能的，二是有能力的人。现在想想，卢慧能刚来的时候在法堂上跟祖师那番对话，我当时就觉得蹊跷，他们的对话是玄机呀、啊。后来又听说他在南廊坐骑，被众人给好顿羞辱，又被祖师给擦掉了，我当时就颇有感触，我认为他若非愚痴便是上智，现在看来他定是得依法者无疑呀、啊。大家想想，祖师说依法已经难传，又说被能者得去，那卢慧能家居岭南，名字上又有能，两世尽合，这得衣钵的能者定是他无疑，看来他确实是大智若愚呀、啊。众僧一听，什么？五祖真把衣钵传给了卢慧能了，这个叫什么名堂呢？啊，自古俗不暇僧，这兔子能驾辕，干嘛要这大骡大马呀？咱们寺院里有这么多有学识有道行的人，尤其是绣上做您变通注经，老和尚都不传衣钵，还传给他一个俗人，他一位受戒，二位出家，有什么资格接承依法呀？这真叫咱出家人泄气，这事儿要是传扬出去，人家不得笑咱们东山寺的群僧都是饭桶啊。不行，追到岭南把衣钵夺回来。有几个年轻僧人更火了，哼，这个葛僚带走我东山依法，抛下大众于不顾，我一定要惩治他。神秀一听急忙阻拦，诸位，你们千万不要发火，不要做此大逆不道之事，那卢慧能得去了祖师衣钵，乃是祖师亲授，我们不可前去追夺。有几个青年僧人怒不可遏，秀上座，我们没你的德行，也没你的修行，这卢慧能带走衣钵，抛下大众于不顾，我宁可下地狱，也要追到岭南夺回衣钵，惩治葛僚。
鬼叫如雷 骂声高，无知的男人太狂傲，东山寺内耍剑雕，你吃了雄心吞豹胆，赶到虎口拔牙嚎，竟敢把俺僧人藐，写俺东山一法逃之夭夭，倘若不把你来熏教，出家人耻辱怎能消，一个个摩拳擦掌怒火猫，咬牙切齿大骂个了，你上天追刀凌霄殿，下海安撵刀老龙朝，你就是佛爷头上金翅鸟，俺逮着也要把你毛来薅，钻天入地要把你寻找，宁可下地狱绝不把你饶。
诸位，我说到这儿您可千万别误会啊，说那出家人怎么还那么好发火啊，您要知道即便同为出家，但进化的程度不怎么一样啊，一个修行层次高的人绝对能保持身口意三业的清净，也就是说他口无善言不说，身无善事不做，心无善念不起，他绝对能保持三业清净，起心动念都不会有过失的。可是出家人不见得人人都是圣贤大智啊，良莠不齐那是在所难免的，就像一片稻田里有几棵败草，那是可以理解的。凡是起嗔心要夺衣钵的人，都是修行层次不太高的人，他们不了解传衣钵的真正含义。再说有些出家人心中不服，那也是可以理解的，他们认为自古都是俗不暇僧，卢慧能一位出家，二位剃度受戒，又是个不识字的岭南蛮夷，根本就不配接承衣钵，所以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平生奇耻大辱。有那盛气凌人的青年武僧气得摩拳擦掌，吵吵嚷嚷，非要追到岭南夺回衣钵。呵，众武僧一气之下，也不管什么佛家的五戒六戒七戒八戒，更不顾神秀的劝阻反对，一个个吵吵嚷嚷，就听武僧班头不凡和尚高喊一声，众位武僧无常听命。众武僧一听一齐奔向武场聚齐，因为在过去少林寺的武僧曾经帮助过唐太宗李世民取胜于疆场之上，救过李世民的命，所以李世民对少林寺的武僧特别的赞赏，武僧们都享有僧兵的光荣称号。由于皇帝对少林寺的武僧这么样的称赞，所以当时唐朝时期天下有许多的大寺院都养了一帮武僧，用以护法伏魔，保护寺院。这著名的东山禅寺当然也有一些武僧用来护法伏魔，保护寺院。所以这武僧班头不凡和尚一声令下，100多名武僧齐聚武场，共商难追之事，商议停当，分头除寺，有的骑马，有的步行，有的化妆化成俗人的模样。咱不说众武僧下东山追赶慧能，单说东山寺内除了这100多名武僧之外，还有1000多个僧人，他们一再推举神秀做住持，神秀拒绝了，为报五祖教诲之恩，他声明自己只负责操办五祖大师的后事，其他事务都由知客僧暂时负责。神秀只受一臂，又写了一道表彰报奏大唐朝廷，为五祖大师请旨侍奉，然后他派僧人四处发书，持报四方刹林，告知五祖圆寂之事和道场的时日，只受一臂由知客僧督办。知客僧见神秀不愧是五祖大师的高徒，的确是指挥有方，井井有条，心里特别的佩服。这东山寺内的众僧操办五祖的后事，人人忙得不可开交， 那些下山赶往岭南追赶慧能的武僧也个个是忙得不停，他们恨不得人驾云马腾空，立即追上慧能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单说慧能在九江畔辞别五祖后放步前行，这一日他来到了江西省的边界大余岭，举目一看，见这座大余岭山势险峻，好不惊煞人矣。
山峻，触目惊心。关山高，巍巍峨峨，上千人。黑乎乎的山头，直冲霄云。雾腾腾，古树参天，望不尽；乱杂杂，藤条交错，缠树深；阴森森，冷气令人胆惊。升起起，对饮虎通通，狼虫虎豹来回奔，虎狼狼，怪蛇大蟒在翻身。
是江西广东两省的交界，更是岭南岭北的交通咽喉。慧能上得岭来，正往前走，忽听身后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回头一看，见一匹青鬃马四蹄翻花，风驰电掣一般飞将过来。 马上坐着一个身材魁伟的老僧，慧能心觉不妙，刚要躲闪，这老僧连人带马从慧能身边冲了过来，学回马头，于一横借刀挡着慧能的去路，得了，休走。
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。